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安静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开始我们今天的圣经研读班的主日学。请大家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每一个礼拜有一段时间安静在你的面前。主，你就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的圣灵来跟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一天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我们专一的跟从主，我们依靠主，顺从主，你来继续的来用圣灵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话语的宝贝，看到你话语的丰富，也让我们有一个听得懂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来听到你从上头来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每一天遵循你的话语，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在以前贾华跟我们分享圣经研读班的重览的时候，希伯来书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作者就来尊荣耶稣基督，然后也告诉我们要忍耐坚守我们所信的，然后向那更美的家乡往前走。因为当时的读者是一群已经信主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因为内忧外患都有攻击，所以特别的同样的鼓励的话语，警告的话语，今天也要临到我们。那这一本书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主题，讲两件事情虽然在这本书里面常常提到新约比旧约更美，就是我们要从旧约那边过到新约这边来，就希伯来这三个字的意思。第一件的事情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是那个最美的大祭司我们已经看到了上一次第二章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然后到了第四章的到后来在四章到七章里面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在我们前面两章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说我们的主已经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再往后呢，我们八章到第十章那里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坐在那至大者的右边的大祭司那这个前面呢大部分都在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的最美的大祭司，让我们看到他呢为我们现在还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祷。那我们上一次第二章那里最后两节那里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对神忠心，而且有怜悯慈悲的心肠。最后的那个从十章三十二节到十三章的话呢，是在讲到我们要靠着信心，我们要不胆怯 要有忍耐的行完神给我们的旨意，然后我们要啊仰望羡慕那一个更美的家乡，而且有更美的复活，我们以后要跟主一样一起复活，然后我们来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每一天的走的道路上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来看到啊，我们尊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比天使更超越之后呢，我们今天要来看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只是超越犹太人的列祖先知，比天使更美。今天呢，我们要看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是那个真正的永恒的安息，要让我们进入神永恒的安息的应许里面。然后啊，我们有两个大主题，第一个是前面啊六节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注目看耶稣，他不只是比天使更美更超越，他也比他们的啊民族的救星啊摩西呢更伟大更优美啊。然后底下从第七节呢到四章十三节呢，这是第二个警告啊，让我们看到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每一次呢他讲到一个信息以后呢，他就插入了一些警告啊。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五次的警告啊，那今天呢是第二个警告啊，就是怎么样进入神永恒安息的应许。我们怎么样子把我们的眼睛呢啊放在我们的主的身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对不信的人的啊后果啊，会跟当年以色列人怎么样倒闭在旷野哈。今天的讲台信息呢，其实跟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啊主日学呢啊正好是很配合的哈。我相信圣灵真的是在那里安排哈。啊，上一个礼拜呢的主日学之后呢，有人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五节那里，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也就是说神从来对哪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天使说呢，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说是呢啊主耶稣基督比天使更美更超越。那有人说是主耶稣基督不是已经生了呢哈，那为什么又说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在诗篇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七次啊引用旧约的圣经，一直来传讲一个信息，就是主耶稣基督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他们自己在地上的大祭司亚伦啊，超越他们的列祖等等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神从来对哪一个说，对哪一个天使说过，说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在那里，就是说是天使从来没有听过神跟他们说这一句话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上一次提到说是今日，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高举复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主啊，神说是呢说了这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很啊有的时候呢很好的，就是说用比较清楚的圣经章节来解释不清楚的圣经章节啊。 那所以我今天呢就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那里说是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叫耶稣复活了，然后正如诗篇正如诗篇第二篇上面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在那里特别很清楚的就让我们看到说是呢这件事情呢，讲到说我今日生你这件事情呢，是在讲到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被高举的时候，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我们他就生了耶稣基督。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被高举跟复活，贾华已经讲过，这是一件事情不可分割的哈。也就被高举的时候他就得荣耀，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才可以从被高举以后死了以后然后被高举到天上，复活到天上去啊。假如我们去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那里讲到说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他是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就按照圣灵来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因着圣灵怀孕从玛利亚守生啊，从肉体上面来说，可是呢从圣善的灵，从圣灵来说的话呢，因为他是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神的儿子。大家记得就是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在马可福音那里十五章那里哈三十九节那里讲到一个百夫长看见主耶稣基督最后在十字架上面喊着说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哈，只有神的儿子他才可以复活被高举到父神的右边，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在讲主耶稣基督地位的变化。他本来是在地上是降卑为人，他现在呢被已经复活，从十字架上面被高举复活以后，是在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他在讲今日生你的时候，是在一种转换地位的转换，而不是说是他真的是像是说母亲从肉体生下一个孩子，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到说是讲到说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就像那个出熟的果子，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第一个长子，以后要带着众长子进到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去啊，这个是在希伯来书后面讲到的啊。所以复活呢是给我们一个凭据，我们这些信的人，信主的人啊，我们就可以称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啊，因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得救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说是他虽然在十字架上受到很多的羞辱啊，是当时罗马帝国时候最严酷的一种刑罚，可是呢现在呢他已经变了，他得到那最大的荣耀，他战胜了撒旦魔鬼。他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说是他呢是从一个地位变到一个地位上面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是呢，在时间上面，在有时间之前的永恒里面，好，我们把这个时间化成 就是是在神创造天地之前是有一个永恒的时间，在以后我们要进到新天新地有另外一个永恒的时间，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中间神创造天地到新天新地这个时间跟空间里面呢，我们知道说是呢这段时间里面呢才有时间，也就是说是呢在以前永恒里面主耶稣基督本来就是先存的，跟圣父都已经先存了哈，所以在那里面以是无限的时间里面哈，所以在圣父跟圣子的关系呢哈，我就很像那个子圣子从父出来，不是说从肉体上面出来，而是像从化从人出来哈，让这个化呢可以把你这个人呢彰显出来，你的个性你的想法等等，同样的父呢圣子呢也是彰显圣父，那并不是父比子先存在，因为在永世里面没有时间的先后，那圣父跟圣子呢他们的荣耀是完全的，是一样的。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了有限的人，在世界上面降卑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死后被高举，然后圣父将生命好像再赐给他一样，使这个圣子从死里复活，所以才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好像那种啊，亚伯拉罕他失去他以撒的时候献给神的时候，他重新把这个儿子啊的生命好夺回来一样哈。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讲到他的所处的那种地位的不一样哈。那主耶稣基督交给人的时候是为我们的过犯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是为了要叫我们称义啊，在罗马书那里特别讲到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啊，所以在这里呢特别强调主原来是神的独生子，成为长子要像一粒的麦子，死了以后要结出许多的麦子来，他是首先复活的，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以后要带着很多的长子回到新天新地里面去啊！他现在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让我们因为他肉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让我们看到神的爱，让我们更能够清楚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常常这个很难去理解哈，可是呢我希望用神的圣经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那里讲到讲这句话，这个圣经自己这样讲就是说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被高举复活而讲的。好，今天我们要来看啊三章一到六节，我们请那个啊红卫姐妹帮我们用那个现代中文译本来读一下哈，也会比较清楚一点，让我们能够了解。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蒙上帝选召的信徒朋友们，你们应该思想耶稣，他是我们信仰宣认的使者和大祭司，他忠心于选召他来工作的上帝，正像摩西忠心为上帝之家工作一样。盖房子的人所得的荣耀超过了他所盖的房子，同样耶稣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每一所房子都是人 所建造的，但是上帝创造万物，摩西在上帝之家做忠心的仆人，为上帝在将来所要说的话作证。然而基督以儿子身份忠心治理上帝之家，如果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和勇气，我们就是上帝一家的人了。
好，谢谢。我们在这里第三章呢，一开始大家注意，就是说本来圣经是没有分章节的，它是这样子一直连下来的哈。它这里呢第三章开头，大家假如你们座位上有英文圣经的话， NIV 的翻译应该是，所以因为上面讲的这些话，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之后呢，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讲到因为上面讲了一些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这些蒙天召，就是蒙神呼召的人，我们这些圣洁的弟兄，我们真的，我们的神不只是看我们是弟兄，也是而且是圣洁的弟兄，你们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在这里呢，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两个身份讲出来哈，他是一个使者，就 apostle， 还有为大祭司的耶稣。当思想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呢，跟那个十二章三节那里，就是说为我们信心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是那仰望要定睛专注注视 focus， 在我们所认为的使者跟大祭司的耶稣，主耶稣基督是圣父差遣他到世界上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使者呢，就是在地上，我们讲使徒就是讲被差遣，主耶稣基督被差遣来到世界上，然后为使者，而且呢是大祭司的耶稣，他呢在跟摩西要做一个比较。所以在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呢，讲到主耶稣基督要比摩西更伟大，虽然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跟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成为使徒尽忠一样，可是呢他在这里用一个比较，就是呢造房子的跟房子来比较，在原文假如说是看英文圣经呢，这里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呢，所有的房屋呢都是叫 house， 英文都叫 house，可是呢这翻译的我觉得非常的棒哈，因为用讲到建造的时候，他用房屋，讲到要管理的时候，为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要管理这个家的时候，管理这个房子，他用管理全家哈，在这里比较说是一个造房子的人跟房子哪一个比较大呢？当然是造房子的人会得到更比房子更尊荣，也就是说在摩西跟耶稣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说是摩西呢也是被造的，也是被神所造的，所以呢他的尊荣呢应该比耶稣更低。然后再用仆人跟再用仆人，这里讲到摩西为仆人跟基督是神为神的儿子，又做了一个很大的对比。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时代，那你讲到仆人的时候，真的就是讲到奴隶，也就是说主人说一你就不能，主人说是说一你就不能说二 哈，主人向叫你向东，你就不能向西，哈，你就要完全的听仆人的啊，仆人完全要听主人的话，哈，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不像我们现在的管家哈，哦，好像你对他不好的话，哦，你还要看他的面子，还生怕他哪一天不干了哈。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主耶稣基督他治理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这个家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是呢，仆人呢，在摩西是仆人，在上帝的家里面他尽忠，要证明以后主耶稣基督他的预表，他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救恩的来源，他是我们的拯救。大家只要还记得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来的时候呢，耶稣的名字本来的意思就是说是呢，要把百姓从罪恶里面带出来，好，是拯救的意思。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是我们要存着坚持我们对神的信心，要对神保持信心，哈啊，有信心，对神有那种盼望，而且要坚忍的啊，有信心，要有勇气，哈，不要胆怯，哈。在这里讲到说是要将可夸的盼望，因为我们有盼望啊，对主耶稣基督，对神有信心。便是在他的家里面了，就是属于家的人了。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谁是头啊，当然是我们要向牧师报告哈啊一些所有的事情。可是呢，真正的头呢是主耶稣基督哈，因为在保罗书信里面哈，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都讲到说是教会是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哈。那当然头当然是就是最大的啦，所以他呢在这一节到六节里面就讲到说是主耶稣基督比摩西更大，更配得那个荣耀哈。这个就是说继续前面主耶稣基督被尊荣比天使更美，现在呢他比他以色列人最尊荣的摩西呢比他更美，这是这个作者一直想要讲的。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就是说是从第七节开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请那个红卫姐妹再用现代中文译本再帮我们读一下，好吧？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
好，所以正像圣灵所说，今天如果你们听见上帝的声音，你们不要顽固，像从前背叛上帝。在旷野试探他一样，上帝说，虽然40年当中，你们的祖宗曾看见了我的作为，他们还是在那里试探我，考验我，因此我向那时代的人发怒。他说，他们都不忠心，又违背了我的命令，我在愤怒中发誓，他们永不能享受我所赐的安息。
好，谢谢。好，底下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一个警告，他在这个警告里面讲什么呢？是要对那些不信的恶心的那些人哈，要他对他们警告，你们怎么样要听神的话，要才能够进入神应许的安息里面。 那第一句话，这几句话呢，是从诗篇里面啊，95篇啊，从七也是诗篇7节到11节那里出来的。当年我们看到啊，神对不起，当年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对以色列人说话，今天呢，圣灵也是对神的子民在说话。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灵呢，不只是在旧约里面说话，现在也在说话。因为这个诗篇是大卫写的诗哈，在后面讲到，就是在第4章那里哈，最后那里啊，第4章的第7节那里讲到，过了很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写到，讲到说是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跟今天的啊讲台信息啊一样的哈，在这里讲到说是你们假如不听他的话，你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也是今天呢，让我们看到啊，不只是啊，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应许的那个地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是啊，他进去以后，他还是没有办法，他虽然南征北讨，他还是没有把那里面的所有的人赶走哈，那外邦人赶走啊，所以他们本来是神给他们有一个安息，可是他们没有安息。那现在神呢，用这个做一个预表。约书亚大家知道哈，跟耶稣的名字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也就是说神是我们的拯救哈。所以第一次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说是，虽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啊，第二代的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以后，可是呢他还是跟主耶稣基督来比较的话，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安息啊，就是在后面提到的啊，不是安息日的安息，而是真正的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安息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啊，在这一章里面特别提到当年怎么样子啊，以色列民怎么样硬着心试探神，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啊不顺服神哈，让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说是让神呢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大家假如去看到今天的4章的第13节的时候，有好几次都在讲这句话哈，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进入到神的安息？我们来看一看，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民从埃及过了红海，然后就往这个迦南美地这个方向走。其实他们可以这样走哈，可是呢，他们是这样子走下来。然后在还不到西乃山的时候，前面有一站叫利非丁，或者是玛撒，也叫做啊，也叫做米利巴哈，米利巴就是神跟神争闹的意思。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他们这一路走下来的时候呢，神一直在照顾着他们， 啊，然后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开始抱怨神，试探神，硬着心，啊，在那里啊埋怨神。他们虽然他们埋怨神，可是呢，神最后呢还是供应他们的需要，啊。这个试探神呢，其实在原来的意思呢，试探神原来的意思是棒赌的意思，就亵渎神，哈。他们在试探神的时候，就说是呢，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当中呢？是不是跟我们同在呢？你把我们从埃及里面带啊，把我们带出来的时候，哈。应该是让我们可以进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啊，为什么啊我们现在连水都不能喝啊？没有，他们一直在抱怨啊，在民数记那里也常常啊，今天启勇弟兄也讲到说，那里我们当年有黄瓜有西瓜吃啊，有韭菜有葱有蒜啊，不花钱可以吃鱼啊，哎呀，以色列民他们的口味跟中国人很像啊，都吃得很重啊，穿送啊。他们一直在那里抱怨，可是呢，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让他们有水喝。我们从他们这个经历来，花了两年的时间哈，走到这个地方是加底斯巴尼亚，大概花了两年。为什么呢？在生命记七章十七节那里讲到说，他们从加底斯巴尼亚呢，后来从这里呢进到，因为在这里绕了38年，一直到这里哈，这里是那个啊约旦河东边哈，要进到那个耶利哥城的对岸哈，在那边他们共花了38年，所以在这40年当中呢，他们一直在抱怨，抱怨神，抱怨神不给他们东西吃，然后又在旷野里面哦这么辛苦。其实呢，在这个40年当中呢，我们去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怎么样子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哈，这些200多万的那个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经过430年的奴隶的生活，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吃喝拉撒睡，哈，在旷野里面神都照顾他们，他们旷野里面很热的时候，神给他们有云柱，哈，晚上看不见有火柱带领他们可以往前走，哈，而且呢，神呢在民数记的有一个地方特别提到啊，神一直显神迹给他们看，可是呢，他们一直没有办法相信神的作为。在生命记8章4节里面，那里讲到说，40年里面，你们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有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就是主耶啊、神呢、啊，耶和华神怎么样子带领他们？哎呦，怎么样带领他们在这个40年里面，让他们进到迦南地？在圣经上面讲到，这是安息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进到这里面来？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在两年的时候，他们从埃及出来两年的时候，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派了那个今天在讲台信息上面讲到说，派了12个探子，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的族长哈，到去探一探敌情，看看他们那边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回来的时候，10个支派的族长都说不行啊，不行啊，那边不得了啊，那边的人又高又大，哈，我们在他面前看起来就像蚱蜢一样，哈， 我们怎么可能打赢他们呢？唯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他们怎么样？他们说是这是耶和华神给我们的地方，我们可以进去啊。他们进去，大家只要去看民数记的时候呢，那里有很好几次的讲到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是怎么样专一跟从主，也就是说他们把他们的眼睛注视在耶和华神的身上，因为他们不看环境。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哈，我们看看我们，哎呀，这个实在太难了，时间啊不够了啊，我们不可能完成了。可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依靠神，专一的信赖神，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在人看来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是在主前约书亚带领第二代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安息地的时候，大概是1400年，主前1400年。可是我们看到这一节从圣灵有话说，这个是旧约诗篇里面二章那里写的，是大卫写的。离开大卫有多久呢？大概有400-500年的时候，哈，大概有400-50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说是圣灵当年怎么样子跟大卫说，经过了400年以后，神的应许还是仍然有效的，哈。我们看到在这个旷野里面绕了这么久的啊40年里面，这一些印着心的以色列百姓啊，圣经上面还形容他们不只是心印了，而且怎么样，颈子也是印的哈，印着颈项的这些百姓啊，他们怎么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啊试探神。在第一次的试探啊，就说是其实他们的试探神好几次哈，在第一次啊，那个在玛撒那个地方试探神之后呢，到了40年，差不多将近38年之后呢，他们还是第二次，还是来试探神。大家只要在去看民数记第20章的12节的那个地方哈，那个是第二次他们抱怨神。那里讲到20章的12节，那里怎么讲呢？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相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那个水叫做米利巴水，那个地点就是米利巴，玛撒都是跟米利巴跟利非丁都是一样的。大家还记得那个利非丁那个地方啊，他们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摩西旁边有亚伦跟户尔帮着摩西举手祷告，他手举起来他就赢，他垂下去他就输啊。我们看到说是在他们依靠神的时候呢，他们相信神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打胜仗。虽然约书亚是他们的元帅，约书亚当时带领以色列民20岁以上的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到处去打仗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他在那里讲到说他是耶和华尼西的神，他是战胜的旌旗。可是呢，我们在想到约书亚也是被召的，那更好的元帅是耶稣基督，以后要率领以后众长子进到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而且呢，不只是以后，现在今日他也要带领我们每一天跟为我们征战。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 特别强调说要听他的话，否则的话呢，就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神呢已经借着各式各样的神迹，让使摩西知道神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这个是在诗篇啊，你看也是经过400多年以后呢所讲的话。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几节里面啊，到11节，从12节，请红卫姐妹再帮我们3章12节一直念到4章11节，好不好？麻烦你再很快的帮我们念一下，让我们看到啊，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进入安息地？
3章12节，我的弟兄们呢？我的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当中有人心思败坏，不肯相信，背离了永生的上帝。但是为了避免你们当中有人为罪所迷惑，心肠刚硬，你们要趁着还有所谓今天的时候，天天互相劝勉。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当初的信念始终不变，我们就是基督的同工。圣经上这样说，今天如果你们是上，你们听见上帝的声音，你们不要顽固，像从前背叛上帝一样。谁能听见上帝的声音而背叛了他，岂不是摩西从埃及领出来的人民吗？在那40年，上帝向谁发怒呢？岂不是犯罪倒闭在旷野的人民吗？当上帝发誓说，你们不能享受我给你们的安息，这是上帝向谁发的？岂不是向那背叛的人民发的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享受到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既然上帝应许我们享受他所赐的安息，我们就应当有畏惧的心，免得你们当中有人被认为是失败了，无法享受他的安息。我们已经跟他们一样听见福音了，他们听了信息，并没有得到益处，因为他们听见的时候没有用信心去领受。我们相信的人可以享受上帝的安息，正如他所说的，我在愤怒中发誓，他们永不能享受我所赐的安息。虽然上帝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他仍然说了这样的话。圣经有一处论到第七天说，在第七天上帝歇了他一切的工作。在同一件事上所引起的经所引的经文说，他们永不能享受我所赐的安息。那些先听到福音的人不能享受到安息，因为他们不信。可是另有些人得以享受他的安息，这说明了上帝为什么另外定了一天称为今天。他在许多年后借着大卫说的话，圣经上已经有了记载。今天如果你们听见上帝的声音，你们不要顽固。如果约书亚已经带领了人民进入了上帝所应许的安息，上帝在后来就不会再提那另外的一天。这样看来，还有另外的安息日是为上帝子民的安息保留着的。 因为凡进入上帝所应许的安息的人，就是歇了自己的工作，正像上帝歇了他的工作一样。所以你们应该努力进入那安息，这样无论谁都不至于像那些违背命令的人跌倒失败。
好，谢谢。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心蒙子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他们是迷糊的一代啊！他们硬着心，不信的恶心。他们在摩西五经里面一直讲到他们是恶会众啊，他们不信，所以要得到安息。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说要一直讲到有把握今天的机会，要抓住今天的机会，要爱惜今天的光阴，然后要听神的话，要顺服神的话，好，然后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安息。这是他想要讲的。好，那这一篇很美的讲章，他用旧约诗篇开始，然后呢他一步一步的用他们的历史背景跟他们讲到，说是你们不信的话呢，你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另外一个安息。这个另外一个安息是指什么呢？就是3000年之后他所讲的话，圣灵所讲的话，主前1000年大卫讲的话到今天还是有效，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的安息。你们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且呢，他是安息日的主。我们知道呢，我们在现在呢，要真正的得到安息呢，是在主里面。好，最后呢，他特别提到说是神的话，因为这里一直讲到你们要听神的话。哦，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读神的话，天天读神的话哈。神的话是活泼的，是带着生命的，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哈。而且呢是有能力的，而且它呢就像一切两刃的剑，可以刺到这个骨髓跟骨节，刺到那个骨髓骨头里面哈，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够辨明哈，我们的灵魂体灵在里面，最里面的跟神交往魂呢，是我们跟人中间呢，有感情，有情绪哈。那个我们身体就我们肉体的身体哈，来做比喻，比喻这个最外面的肉跟骨头，骨头里面包着骨髓哈。那这个神的话就像什么呢？第一个功效就是能够扎人的心，照亮我们心里的意念哈。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啊，我们不是单靠吃的食物每天过日子哈，乃是靠着神给我们属灵生命的话语。那在这里，他在4章13节那里讲到说是，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明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只要用英文来看的话就更清楚，就是说是呢，一切被造者的里面没有一样能够躲过神的眼光。原来这位我们必须向他交账的主的眼前万物都是敞开的。我们要怎么样 To whom we must give account、啊、要交账、啊、那个刚刚、那个因为没有时间了、啊，我们那个现代中文译本也是这个意思。那第二个，除了给我们扎心，让我们明白神的啊，我们可以靠着主可以养活我们属灵的生命，而且呢他的话使我们明白我们什么是自己的思想，什么是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喜好到底是神的喜好，神的思想还是我们的思想啊。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说是我们要进入安息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在旷野里面这个6天呢，最后一天呢，那个他们的安息日从礼拜五的啊下山，日头下山到礼拜六的啊日头下山哈、啊、就是说6天里面呢要有一天 到最后一天第七天要安息，从旷野里面要进到迦南的美地，这些呢都是在预表主耶稣基督，因为呢应许的迦南美地呢，安息地呢，就是在主里面有安息啊。而且呢，我们要从常常靠我们自己怎么样来转换到靠依靠神，这是希伯来书作者一直想要讲的。就在世界里面，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在世界里面啊，在埃及，我们到了旷野，常常在旷野里面，我们受尽了以后，在地位上面，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跟主同死同复活。然后我们虽然得救，可是呢，我们要从信徒在旷野里面呢，要得救，我们而且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舍己啊，要过约旦河。约旦河是怎么样过的？红海跟约旦河过的时候不一样，红海是神叫海水分开，约旦河是说你的脚要先踏下去，水才分开啊，要这个是不一样，在经历上面要经历到神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哈，所以这个再一次的在四十年里面用这个历史的啊那个背景，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得安息？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得安息，而且要学习主的样式。父主的恶，什么叫恶？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哈，通常是大牛带着一个小牛耕田的时候，其实都是大牛在往前面耕哈啊，那个父那个恶。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是一样，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谦卑的样子，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赛亚先知他怎么讲，他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经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在英文就更清楚，就说是呢，你们的归回就是回转归向神啊，然后呢跟安息呢就是你们的救恩。而且更好的是怎么样，你们的力量是什么？是你们的力量是你们的平静，你们的安稳，你们的安息就是你的力量。不要以为说是我们只是停着不做事啊，可是呢神会帮我们啊。这是在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说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脑袋瓜，用我们自己喜欢做的方法去做，我们常常忘了，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带领，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我很喜欢这句话哈，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为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比摩西更大更美更荣耀的主，而且呢他是那安息日的主，是安息的主，他从他那里我们就可以得安息啊。我们常常说是啊，来信耶稣有平安啊，来信耶稣有平安。我以前小时候就是因为那首诗歌让我可以能够得到救恩啊，感谢主。那下一次呢，我们就是要来看四章十四节到六章二十节，我们要来看那个升入高天的大祭司。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进入到哈，从第二章开始就一直在把这个大祭司的主耶稣基督是那最美的大祭司来跟我们来提醒，让我们知道说是他可以每一年像那个亚伦一样，大祭司每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为百姓来祷告赎罪。好，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靠着你的话而活，让我们能够听从你的话，让我们把握 今天的机会，每一天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顺服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天天谦卑在你的面前，从你那里得真正的安息，得真正的力量。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靠着圣灵得胜，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你是那得胜有余的主。我们谢谢你，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大家回去的时候尽量能够把希伯来书再读一遍，里面太丰富了，我也没有办法。